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二，洋务运动在这里借着这个回娘家的喜庆日子，替全国各界女婿们向丈母娘问好。2015年感谢大家的支持，让世界各地的出国党和留学生以及全国各地的同学们都听到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网络节目。2016年我们将再接再厉，为大家录制更好的网络节目。今天这个节目是新开辟的一个分类，叫做朋友圈收藏赏析。我会把自己收藏的一些觉得不错的文章录音给大家听。把文章录制成音频的动机主要是因为收藏了很多的文章，却很少有时间拿出来重温吸收，所以不如这样录下来，自己也方便听，也方便和大家交流，让更多人一起听一起学习。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发给我，我会进行筛选之后录音上传。我的微信会在节目的介绍里给大家留下来，大家加微信的时候注明荔枝投稿即可。好了，下边就开始今天的文章吧。朋友圈收藏赏析第一期，一艘小船开出一个王国的他，留下500亿财富给社会，去了天堂。曾表示永不退休、工作到死的台湾卓越企业家张荣发先生，于20日以90岁高龄结束了他的工作，也永别了他热爱挑战一生的大海、天空和陆地。继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后，又一颗带领台湾产业走向世界的伟大心脏停止了跳动，但他的眼光、雄心、韬略、钢铁意志和柔软心，以及他没有带走分文也不留给后人的500亿财富，还将继续造福他所热爱的水土和同胞。海上霸主、航运王国、商界巨人、伟大的企业家、偶像般的人物，这些称谓都适合用来介绍张荣发，但他内心最欣赏的恐怕还是海上霸主这四个字。全家都是海运人，我是为海而生，大海就是我的人生，这是他生前常用来介绍自己的开场白。张荣发1927年生于台湾宜兰苏澳，7岁举家迁往基隆，父亲、大哥、二哥都是船员。他14岁进入日本船公司半工半读，从杂工做起，靠自己一步步转型成为专业航海人员，并先后考上三副、大副，直到做了船长。在海上航行15年之后，张荣发踏上了创业历程。最初他曾与人合作开设新台海运及中央海运，近距离从事一些散货运输，但这些合作都很快告吹。共同的原因是合作者认为张荣发好高骛远，而张荣发认为他们目光短浅，不堪为谋。从中央海运与合作伙伴分手后，张荣发从内心认为必须在公司具有绝对权威，才能让公司按照自己的意志前进。于是1968年靠着中央海运分来的全部资产、一艘跑了15年的杂货船以及这艘船还没有还完的贷款，他创立了自己的航运公司长荣海运。1968年9月1日，张荣发将这艘老船命名为长信号，在雄心壮志中飘飘荡荡驶向了深海，并在此后长风破浪，经历17年的奋斗，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船队，成为世界集装箱航运之王和海上新霸主。3次大突破，改变世界航运格局。弱者习惯将梦想盛入自怜自哀的酒杯，在困难中一口一口地喝掉，强者则想把理想融入自己的血液，至死方休。问鼎世界海运霸主之后17年，张荣发遇到了纷繁复杂的挑战，但他从未屈服，一直昂首前进，并且越战越勇，越战越高。长荣创立之初面临相当大的财务压力，用自己的话说是每往前一步都要向银行磕头作揖，但纵然如此，他也没有原地踏步，而是一有机会 就向更远的地方航行。长荣海运从一小众公司脱颖而出的第一动作来自开辟中东航线，当时台湾经济有起飞的苗头，张荣发判断世界将紧密链接在一起，航运公司只有走向深海才有未来。在长荣成立的第二年，他就打破围绕台湾打转的局限，决定开辟远东、中东定期航线。当时这些航线都掌握在几乎垄断亚洲国际航运的欧洲远东船会中，他的这一举动等于是宣战，因而招来了对方降价封杀货源的一系列反制，要将他驶向世界的计划扼杀于摇篮。面对强敌，张荣发毫不妥协，但周密行动，带领长荣以超长的勤恳推出大公司无法企及的服务，帮助台湾企业收集中东市场的信息，甚至帮助他们获得中东货物订单，进而获得其货运订单。这个突破围剿的办法让长荣海运在航线上站稳脚跟，并借着台湾工业起飞、台湾外销中东货物规模大增之势，实现事业的大升级。开辟中东航线之后，张荣发又开辟了中南美航线。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散货运输将不能适应未来的需求，集装箱将会成为海运的主流，于是再次升级长荣的业务，于1972年做出逐步退出杂货船，向大型集装箱升级的决定。在通常思维中，大型集装箱海运必须是规模足够大的公司才会去发展，然而张荣发的决定遇到包括内部股东在内的一致反对，甚至有人嘲笑，这么小的公司也想做货柜船。面对质疑，张荣发闷声前进，纵然合伙人发出退股的威胁也在所不惜。最终长荣海运于1979年将所有定期航线全面集装箱化，并于1975年实现台湾至美国东海岸定期航线的首航，于1977年开辟了欧洲航线，与远东船会短兵相接，直接将战争打到了对方的门前。当张荣发经历七年征战，让长荣走进全面集装箱化的新时代时，世界海运的集装箱时代也如他所料的来了。在这个崭新的局面下，张荣发发起了更大的攻势。1981年，张荣发决定向东西双向全集装箱定期航线迈进，这在人类航运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一直将长荣视为眼中钉的远东船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之后，甚至不惜手段攻击张荣发，对外传言张荣发海运财务紧张，开辟环球航线将一败涂地。其他国际同行对张荣发的批评也一时占尽上风，最极端的说法是那个亚洲的张荣发疯了，我们要坐等他破产。张荣发将这一段历程形容为运营以来最辛苦的挑战，但他依然是最困难时期爆发最大力量的人。但一方面稳定军心，告诉员工和伙伴切勿乱了阵脚，一方面从各个环节调查研究并优化设计东西双向航线开起来后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波涛汹涌中提振着大家与他一道创造历史的信心。1982年，张荣发重金订购了24艘全新集装箱运船。1983年，长荣海运正式开辟了大西洋航线，成为首家横跨大西洋的亚洲船运公司，打破欧美独揽局面，也书写了全世界航运业的新历史。1984年，张荣发再次给世界航运业一个大改变，将东西双向航线改为环球航线。当时长荣海运已开设有台湾到美国、台湾到欧洲、台湾到中东等众多航线，但其运营模式都是两地往返，全世界其他同行也都是如此。在这个模式下，去程货满仓，但回程往往货不足，甚至空船返回，造成巨大运力的浪费。不断挑战更高效率的张荣发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此前大家的办法都是努力增加美国的货源，张荣发也是如此。一个偶然的机会，看着桌上的地球仪沉思这个问题的张荣发突然 有一个转念，改变了这一切。地球是圆的，为什么不打破两地定点直航的做法，让船从台湾到美国，再从美国到欧洲，从欧洲到中东，再从中东返回台湾呢？如此绕地球一圈，持续运转，只要这些定点之间有货物可载，即可解决空船的问题。而且倘若这个办法可行，以往要三条船才能航行美国、欧洲、中东三个地方，如今则只需要一条船就可以了。被此灵感大为振奋的张荣发及时展开了深入的调查，探究三地之间的货源是否能够支持这一理念。调查的结果更加令人兴奋，欧美航线的收发货人有90%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美国与欧洲两地之间彼此都有货物可载。火速的他把这个新模式付诸了实施，改变了效果马上显现出来。过去三条船跑美国、欧洲、中东三条航线，每天需要140吨燃油，57名船员。环球航线开始后，一条船每天只要70吨燃油，17名船员就能一趟走完上述三条航线，而且还不必重复靠港，又节省了一笔码头买路钱。这也让长荣的竞争力大增。到了1985年之前，订购船只到位时，张荣发已不可撼动地成为了全球海运的新王者，飞向天空。1988年，台湾正式发布了开放民营航空业的政策。创业20年并已坐稳海上霸主的张荣发决定从海上飞向天空。当9月1日长荣海运20周年的庆典上，张荣发向来自全球的分公司和代理商宣布了他的新构想，进军航空业。当时两岸航空公司的服务都停留在低层次，甚至一直名列世界最差航空公司之内。因此张荣发强调要把长荣海运的管理与服务经验延伸到天空，提高两岸航空服务的品质，增加就业机会，建立华人航空公司的新声誉。1989年10月，张荣发正式成立了长荣航空公司，并于同年10月6日与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签订了26架飞机合约总金额36亿美元的协议，在世界航空市场的瞩目中展开了天空之旅。但事情的难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台湾当局明面上支持私人进入航空业，暗地里却充满各种势力的博弈。长荣航空向当局提交组建申请后，先是迟迟得不到批复，之后又以飞行安全为由被告知只能先申请航空货运。有信心战胜市场困难的张荣发不够有信心改变政府，一贯雄心壮志的他倍感失望，召集专做航空项目的主管举行会议，表示自己已做好准备，为已投入2-3亿新台币的亏损买单，然后退出航空计划。他含恨地对下属说，长荣航空所遭遇的困难不是凭着实力可以解决的，公司的决定是不得已的选择。会场上一些为长荣航空忙碌了1年甚至几个月的高管们，有人哭泣，有人不平，但更多人是不服输不服气。在糟糕的心情中散会并度过一天后，第二天刚刚上班，年轻的高管们自发的集体出现在了张荣发的办公室，恳请他继续航空事业，并且表示要不计回报跟他一拼到底。张荣发仔细考虑了2天，最后决定继续做长荣航空。1991年6月24日，经过将近2年的努力，长荣航空拿到了民用航空运输业许可证。7月1日，长荣航空的航班终于飞向了蓝天，写下台湾民航第一页。千辛万苦得到的机会让张荣发和团队倍加珍惜，他们把长荣海运先进的管理技术改良应用到了长荣航空上，全面革新了航空业的弊病，以全新的机队和全新的服务打造全新的品牌，并把工作做到了每一位空服人员都要亲自面试，所有定位组的电话铃声一响就要有人接到的水平。同时还在全球首创第4舱的长荣客舱，引起世界其他知名的航空公司跟进，也一举打出公司的 的领先服务品牌。随后1934年，长荣航空陆续开通了亚欧美澳等大洲30多条航线，创造了全球新成立航空公司的最好业绩，并与台湾老牌航空巨头华航并列成为台湾两大航空。2002年，长荣航空在台湾上市，称霸海上的张荣发在更加浩瀚的天空也拥有了一片自己灿烂的天空。到2008年8月，长荣航空机队较之前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54架，成为台湾地区消费者心中的国际航线第一品牌。此后的发展中，张荣发始终把更好的服务作为长荣建立竞争力的着力点。如今长荣航空不但已是大中华地区备受欢迎的航空公司之一，而且一直创新及优质服务的也著称业内，并引领着航空业软硬服务设施和水准的进步。2010年、2012年，公司还被美国著名的旅游杂志 Travel and Leisure 评为全球10大航空公司。长荣航空的兴办的同时，张荣发也向陆地进军，开始陆路货运业务，并进军酒店、地产、钢铁、金融等各个方面。如今长荣旗下已拥有了长荣海运、长荣航空、长荣国际储运、中央再保险4家上市公司，以及长荣钢铁、长荣国际连锁酒店多家非上市公司，总资产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为台湾地区最具实力的大型财团企业之一。好，文章到这里就已经将长荣整个发展的历程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介绍，之后的文章部分就有一些涉及政治和一些个人生平的一些反思，我们就不在节目中分享了，节目的时间也太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转自微信号华商韬略，希望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出国党，大家在微信中搜索出国党3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留学课程的同学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进行咨询，我们的微信号是10788-56928，10788-56928，加好友的时候注明课程咨询即可。这一期节目之后，我们的下一期节目摘选了一篇我非常欣赏的王强老师的口述文本，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王强、徐小平和俞敏洪3架新东方马车的一些爱恨情仇，以及他们过去曾发生过的小故事。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期节目吧，谢谢大家。